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路边的纸箱可以捡吗？靠拾荒为生的阿福路过巷弄，发现有两个纸箱放在路边，捡起来正要带走，却被屋主叫住。
阿贝啊，那两个纸箱是我的，不是垃圾，你不能带走啦。
屋主叫住阿福的同时也报警处理。警察来了之后问阿福为什么要随意拿别人的纸箱，阿福说
啊，他们就放在路边啊，我以为那是没有人要的我才拿走啊。
屋主这个时候却生气地说，
我跟你说，他已经很多次到我家外面拿纸箱，之前看他年纪大我就算了，可是这些箱子我都还用得到，他却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怎么劝都劝不听，我一定要告他，我要给他一个教训了。
最后由于屋主坚持提告，警察只好将阿福以窃盗罪嫌送办。这个时候阿福才后悔不已地说
啊，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随便捡路边的东西了啦。
法律知多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呢再一次的准时啊，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很快的又到了哦，每个月有两次哦，来跟花莲地检署呢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花莲地检署的罗国荣检察官来针对呢上次呢我们跟大家呢讨论到的哦，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哦，路不拾遗，捡到别人的物品到底该怎么样来处理哦？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好，罗姐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罗国荣。
是罗姐，我们上次呢有跟大家呢分析过说呢在路边的这个物品哦，只要你没有确定说这个是无主物或者是遗失物呢，最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呢，当然就是不要占为己有，然后呢可以交给这个警察机关，或者是说在学校里头的呢就交给学校里面的这个老师啦负责的这样的事情的人哦去做这个处理哦。好，那另外呢今天呢我们想说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以后来请罗检察官来跟大家做分析的是啊，过去呢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拾金不昧，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不管是捡了钱或是捡了物品哦，针对这个遗失物捡到东西的人，那我们也按照一定的一个程序交给警察机关了。
是的。
可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在法律上面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报酬，不就我们捡到东西然后要鼓励你哦，拾金不昧啊，路不拾遗啊，要鼓励你这样子做哦，这样子的一个善行，所以呢就是会有奖励这样子哦。
是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罗姐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制度呢？
那关于捡到物品呢，若不确定他的状态的话呢，诚如我们上次讲到的，当然是要送交给警察机关来进行这个公告招领的动作。
是，
虽然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要拾金不昧，那如果捡到物品呢不能据为己有，
对，
要送交给警察处理，
是，
这个是一个良好的美德。
是的。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实际上会能够抵抗财物的诱惑的人还是有限，
对，
尤其是当这个捡到的物品金额比较庞大的时候，
对，
例如说我们常听到说有人把现金或比较名贵的皮包、手机掉在比如说计程车或者一些公共场所，其实呢有时候这个物品的主人自己都想说啊，应该是没有希望拿回来了，
怎么可能？
是的，
对，是，
对。那我们法律上呢 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说这个所谓捡到物品的人，拾得人呢，他要去呈报，要去把物品交由给警察机关处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为了鼓励这样的行为，所以法律上特别设置了一个报酬请求权的制度。
哦，是。
也就是说呢，在物品公告招领是六个月的时间。那假设呢，在这六个月的时间，确实有物品的所有权人出面来认领的话，那么这个拾得人呢，他在法律上他是有这个权利，可以跟物品的原所有权人请求十分之一以内的报酬，他在法律上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是，
当然他不一定要行使这个权利。
对对对，
他如果假设认为说这个只是个人的善行，他没有想要从中获得任何的好处或回报的话，他当然也可以不主张这个权利。
是是，
但是呢，我们法律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我们法律的设计是必须依靠人性的制度来调整。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希望民众去主动交出这个拾得物，另外一方面就是用报酬请求权的方式，鼓励民众做这样的行为。
对。那其实呢，针对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呢强调的，路不拾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占为己有，然后就是拾金不昧，这些呢都是我们呢这个既有的好的道德。可是问题是，当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要想哦，你会因此而有这个窃盗罪，或者是说侵占遗失物。所以说你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行为的话，齁，那其实呢是会让你自己有可能哦，就是会犯
法的。
法律的
风险这样子。
对对。这个事情呢是大家应该要做的齁。刚刚呢罗姐所提到的这种，因为要鼓励大家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行为，所以呢有这种所谓的报酬请求权。好的一个这个主张嘛，那所以说就变成说拾得人他可以主张也可以不主张。
没错没错。
是，好，那就是以这个拾得人来讲啊，之前我们也有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好像一个大学生，然后他捡到巨款吧。
是，
他就是有提出来说他是不是有这个十分之一，而且他算得非常清楚，他自己讲说他是学会计的齁。对对对对，他算得非常的清楚哦。那像这种部分的话，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例外？因为文林想到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啊，万一这个就是人家的救命钱呢，然后甚至于就是说原本的这个遗失这大笔金额的这个失主哦，他本身他们家里的家境就清寒，那
是
难道他还真的就是要拿这个十分之一出来吗？分毛不少吗？这样好像也不合理吧。
是，这时候法律呢又陷入了一个制度上的两难了。
是，
我们一方面要鼓励这拾得人呢诚实的交出物品，
对，
给警察机关来公告。
嗯，
一方面呢当然也是要保护原所有权人。
是，
所以法律这时候必须做一个价值的取舍这样。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原则上这个酬金呢是不能超过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以下，
对，然后在十分之一以下。
嗯，
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状况，假设呢这个十分之一，比如说如果是捡到巨款的情形的话，
对，
如果说这个十分之一的价额呢是有达到明显不公平的状态，
是，
假设说可能捡到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的程度的话，
对，它的十分之一也很大，
十分之一也是很惊人的数目。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是不是要保护一个只是刚好运气好捡到的人，他可以取得这么多的财物。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抹煞他没有占为己有而诚实申报的
这
个行为。
嗯，是。
那法律上设置了一个例外的条款，就是说，如果法院认为说，依照报酬请求权的金额有显示公平的话，那法院还是可以适度调整减低这个金额。
哦，就不是说就是他要求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
对，并不是说拾得人要求多少，法院就或者所有权人就必须要完全的配合这样子。
哎，可是
法院还是有一个调节的功能。
这个所谓的合理不合理哦，公平不公平，这怎么去判准啊？这个到底是多少钱以上的是合理，多少钱的以下是不合理呢？
对，这个就是法官身为一个裁判者，哦，他必须在两个利益之间做平衡，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个标准的数字出来。对，这也是需要一些生活的智慧。
是是是，不然真的说实在的，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人家他可能搞不好以后就会 产生一个行业，
是
我就专门去看是不是可以捡到巨额，
没错没错，
对不 对,
对，
我吃饱没事干，我就是到处到路上去，然后就是要去捡这个东西，因为就为了这十分之一的这个报酬，本来是要鼓励他的，结果变成就是说反而变成偏了，
对对对，制度被扭转了，
是是是 OK。 那这是呢有关呢我们捡到东西，那拾得者呢可以有这个十分之一的一个请求，好，那就变成说也要符合在这个期限内，对不对？您刚刚有特别提到了说六个月
啊，六个月内是失物招领的期间，
那如果说超过六个月，
假设物品超过六个月以上还没有人来认领的话，这物品是可以归拾得人所有的。
真的啊？
是的。
那就算巨额也是吗？
是。
哇，如果他捡到100万，然后100万六个月内都没有人来领，那这100万就归他所有了。
是的，
还是这还会有一些例外？
当然警察机关还是会调查说，当然我们也会努力的寻找失主，因为如果真的是非常巨额的款项的话，应该是会先追查说可能的失主。潜在的失主
是是 是, 是，其实齁，这个如果是巨款的话，我相信齁那个失主一定等不到六个月啦，
对对对，
他就马上就拼命的要找了，
对
对对，
失物上应该比较少，
是是是 OK。 好，接着下来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在一段音乐过后回来，我们再继续的请罗国荣检察官呢，在针对呢有关的路不拾遗还有捡到他人物品该怎么处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补充跟说明，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咯。教育电台花莲分台第一调频地方网花莲 FM103.7 玉里 FM100.3，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左岸咖啡馆。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一阶段啊，为听众朋友们来进行的呢是我们在每个月的双周一和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策划的法律 Easy Go 单元。那么连着两次齁，我们都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这个路不拾遗捡到别人的物品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呢，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哦。好，那我们特别请到罗国荣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路不拾遗的这个部分呢来做各个角度的一个分析哦。刚刚呢针对拾得人呢他在六个月内齁期限内呢他可以呢来向这个失主呢来请求齁财产价值上面的报酬，可是必须是十分之一以内哦。好，那我们接着呢想请罗姐呢来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虽然说我们这几次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呢是非常的生活化，可能大家也都会碰到齁，可是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阿伯啊，他可能呢也会觉得说，哈，我只是捡人家的纸箱而已呢，啊，怎么就要让我自己走上法院呢？哈，这个屋主他又坚持说呢，他一定要报警处理。哈，好，那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到警察局啦，或者是地检署啦，或者是法院开庭的时候哦，一般的这个小老百姓，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可怕，到底该怎么办呢？甚至于就是说，像这些拾荒业者，他们可能本身经济能力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说呢要请律师，可能连这个律师的这个诉讼费都付不起啊。那这样子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民众呢常常到法院呢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这样子很多很多当事人来法院呢，
对对对，
都说哇，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进来法院，
对对对对，
这样虽然平常常常经过，但是第一次踏进来，
对，
所以都非常的紧张。
嗯，
那我们上次的案例也提到了，之前曾经发生过民众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程序呢，而导致一些比较不幸的事件，这样
甚至于自杀了，
对，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想要跟民众宣导说，如果遇到案件到警察局、地检署或法院开庭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那其实呢，民众遭遇法律困难的时候，其实不需要紧张，
是，
对，要冷静的处理。法律上呢，为了保护弱势的民众在遭遇法律问题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的咨询，一定的资源呢，所以我们国家也设立了法律扶助法。 专门呢针对弱势的群众提供的法律辅助的服务。
嗯哼，
那法律辅助呢有部分的状况呢是要经过财产的审查，也就是民众呢若因为法律案件去法律辅助基金会请求法律服务，那原则上有一些是要必须审查你的财力，这个申请人这个当事人他的财产的状况如何，对，但我们资源是有限的嘛，
对对对，
我们必须要让最需要的人去帮助他这样子，
对，没错。
那有一部分的人呢符合一定的条件的话就不需要再去审查他的财产，比如说呢本身已经领有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证明的话呢，还有呢是原住民哦，所以这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话是很多民众都有可能适用。如果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者是原住民，或者说你所犯的刑度呢是比较重的，是最轻本刑三年以上的重罪的话，或者你是有身心障碍达到没有办法陈述的状态的话，在这些情形呢法律辅助基金会呢都会提供由国家的经费来支出，也就是义务的律师来帮你辩护，来处理法律上的问题。
是，所以刚刚呢罗姐您提到的那些条件它不是并存，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了嘛？
对，
哦，是是是，好，就是说呢当您呢是本身是比较弱势的这个族群的话呢，在法律这边呢也会呢有这种义务律师的一个部分能够让您呢来提出申请，那就是说跟各地的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来提出申请吗？
是的，没错。那我这边呢也有特别准备了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花莲分会的资料。
好，
它的位置呢是在花莲市顺心路12-1号，也就是在花莲市美仑地区这边。它电话是0382222128。对，那如果民众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在上班时间跟他们询问法律咨询的问题。
是，如果说呢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必须呢要让你去警察局啦、地检署啦或是法院，甚至就是说要去出庭啊，千万不要紧张齁。那其实呢如果说呢你本身的经济不是很好齁，只要你能够提出呢像刚刚呢罗检所提到的
就
那些条件，
中低收入户
证明
齁，
然后还有就
是
说原住民，对，这些呢都可以呢到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这边呢来申请这个义务的律师来为你做辩护，
没错，
好，是，好，那这是有关就是免费的，好，这如果说您是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弱势的族群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辅助之外那是不是在整个法律的一个处理上像这位阿伯啊，其实他是算是良民吧，一下子呢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对于法律的一个观念不清楚，然后变成说让他自己呢就是涉法，那像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对于这种不同程度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就是行为人，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比较不一样程度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我们也有听过说什么所谓的缓起诉啦，然后缓刑啦，好，然后什么职权处分啊之类的
是，
那是不是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请罗检在这个部分来跟大家稍微的区分一下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呢？
是，其实呢这就是一般民众常常提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法理情或情理法到底是哪个摆在前面呢？
对对 对，
其实这是民众常有的误会啦其实呢我国是所谓的欧陆法系国家那我们继承的这个法律的系统呢都是在外国已经有千年或百年的以上的历史，所以其实呢法律如果是经过很精密的设计的话它其实会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例外的条款也就是说法律其实是可以视情形做不同的处理这样子，
对对对，不是这样死板板的这样，
对，其实立法的人他也是人民选出来的，
对对对，
他知道说社会的状况是有千奇百怪各种情形都有，
对，
所以其实法律的人都设置很多例外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报酬请求权，虽然原则上是十分之以下，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会特地设置一个例外的情形，
对对，
就是为了要平衡可能实际上造成一种不公平的状态，
对，
回到这个刑事法律的部分呢，当然原则上如果 违反了刑事法律必须接受制裁、
嗯、
这个大原则是没有变的、
嗯、
但是一定会发生说所谓的情轻法重，
对对对
对，情节轻微、嗯、但是法律的处罚是比较严峻的状况之下、
嗯、
那这时候呢法律它本身里面就已经设置了很多机制来过滤这样的行为、
嗯、
避免行为人因为很轻的行为去遭受特别重的处罚、嗯、
是。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一般常听到所谓缓起诉处分或者职权处分或者缓刑，都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手段。
嗯，
那在侦查阶段呢，检察官视案件的情节，若案件情节是轻微的，也就是说最终本刑在三年以下的话、
嗯、
是可以用职权处分。
嗯、哦、
白话来说它叫做违罪不举。
哦，
很轻微的罪检察官可以决定说如果不追诉这个案件对国家的公共利益是没有重大影响的话、
嗯、
我们可以选择不追究这个案子、
嗯、
那一方面也是把诉讼资源司法资源留给更需要的当事人或更重要的案件、
嗯、
那比如说像这一类我们侵占遗失物
对
这种罪呢就是很典型可以适合用职权处分的案件是，那这时候呢，假设呢，这个失主
、嗯、
或者说物品的原所有权人也同意的话，
嗯，
我们可能会请双方当事人到我们的地检署侦查庭，
嗯，
大家好好彼此沟通一下，
嗯，
那可能行为人呢，这嫌疑人可能道个歉，
嗯，
或者简单的可能书写悔过书，
哦，
那也得到原所有权人的同意的话，
嗯，
那我们就有机会，检察官可以考虑用职权处分，
嗯，
让这个嫌疑人呢他也受到教训了，
是，
那希望他下次不要再犯，
对，
那一方面呢也不希望这样子程度的案件就让这个嫌疑人背负一个前科在身上，
是是 是,
是。
好，那这个跟那个缓起诉处分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对，缓起诉处分呢、
嗯、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嗯，
我们可以要求这个被告在一定的期间内负担一定的条件，
哦，
也就
是
说是讲白话呢就是给他一个警惕，
嗯，
我们可能可以请他做40个小时的劳动服务，
嗯嗯，
或者呢请他缴交一定的金额给国库，
嗯，
对，那假设他在缓起诉的期间内他有达到他应该履行的条件、
嗯、
那他也没有再犯其他罪的话、
嗯、
没有再犯罪的话，
嗯，
期间过后呢、
嗯、
这缓起诉的记录呢就不会被认为是累犯，
嗯哼，
对的，
是，所以说等于缓起诉或者是说职权处分犯罪的他会去很 care 说他到底会不会留下记录留下案底，
没错，好，
那这两个原则上就是按照这样子来执行的话呢是
他们
是
不会构成累犯的，
是是 是, 是, 是，那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缓刑呢又是什么？
那刚才讲的缓起诉处分跟职权处分是检察官在处理的阶段，
嗯，
那我们当然希望像这种轻微的案件可以在地检署的阶段就把它圆满的解决，
是，
但所以说一般假设有辩护人的话律师当然也会争取检察官做缓起诉处分或职权处分，
嗯，
那假设不巧的这个案件检察官最后还是决定起诉的话、
嗯、
那案件到法院以后法院就必须做一个判断、
嗯、
法院原则上是下有罪或无罪的判决，
嗯，
那但是有罪判决的情形呢为了避免这个情轻法重的状况呢，
嗯，
如果法院认为说依照这个案子的性质这个被告应该不会有再犯的机会的话、
嗯、
可以给他缓刑的机会、
嗯、
缓刑的意思是说虽然法院会宣告一个刑度比如说三个月或者一年、
嗯嗯、哼，
但是会付一个缓刑的期间，
嗯，
比如说三年，
嗯，
假设呢这缓刑的期间这三年内，
嗯，
行为人都没有再犯罪，
嗯，
或者有达到法院要求的一些条件的话、
嗯，
那实际上这刑度是不会执行的，
不会执行，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这个案底啊，是不是？
对，他会有这个记录存在、
嗯、是，
对，他这个缓刑呢就是说刑罚暂停执行，
是是是，
看你这段期间表现的状况，如果表现好的话，
嗯，
那我们最后就虽然有那记录但是实际上并不会执行，
是是是，好，所以说呢一个是根本连起诉都没有起诉，
对,
对不对，
好，
然后一个是呢其实他已经有判刑了已经有那个刑度在了，
是，
可是就是暂缓执行，
是，
好，那这些呢都是归类在说呢为了要防止这种情轻法重的一个状况，
是，
让犯罪者能够有一个
自新的
机会，
齁、
哦、是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法律easy go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罗国荣检察官连续两次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哦针对路不拾遗 捡到别人的物品该如何处理，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相当详细的一个分析。好，谢谢罗姐，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